第五节呢，我们逐渐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从这里一直讲还一直讲啊，但讲到第九节的结束都是一些事儿啊，那第十节才在讲别的东西，这边讲了一大堆的杂事儿，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大家把它念过去一遍，所以你大概知道他讲了哪些事儿，好不好？这里面当然有一些很出名的圣经金句啊。可是恐怕我们有一些更需要学习的地方是在这些事情的处理。我们是第七章的第五节开始念到第九章的结束哦，这个段蛮长的哦。啊，
念到第九章结束啊。
哦耶耶耶，都是小事儿。
太长了。
一大堆的事儿，这样你才知道他到底讲了哪个事儿。念了这一大段啊，大家的印象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试着要做什么？
后面大部分是在讲捐钱，
就是了，就是了，所以我说嘛，一口气把它念完了就算了，就知道。
前面好像。
前面是什么呢？
前面我怎么那么觉得像我们现在？
像我们现在，你就怎么样？风尘。
忧愁啊。
哦，忧愁是不是？
嗯。所以就要因什么而欢唱，就不要忧愁。
不要忧愁。Okay.
因其这么来了就欢唱，
你口调来了就算
然后什么恐惧想念
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他这段这三章其实很重要，他想不想他试着在做什么，
他在联络各教会、
yeah.
让哥林多教会跟各教会联络，
但是这个联络还有什么意思在里面？除了联络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在里面？
互相帮助啊。
还有呢，单单就着哥林多教会来讲，他写这一段有什么？他写这段跟没写这段有什么不同？
哥林多教会预备好，早点预备好。
也、yeah? 嗯。
欢欢喜喜，不是被强迫的。
你差不多讲对了，但是还。就着当时其他的教会怎么看哥林多教会来讲这一段话，
外邦的教会，因为他是外邦教会嘛。
啊，大家都是外邦教会，对。
是外邦教会。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保罗大概写了几封信了，这已经是第几封信了？这哥林多后书至少是第三封信了。然后这个保罗呢，他事先他也不真的知道会怎么样，可是他从一开头，从哥林多前书，他这封信就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对不对？他在雅盖亚的众圣徒，大家都一起读。
他在到处夸他们。
现在开始夸他们，就是这个重点。因为保罗写信跟当时的那个微信一样，对吧？他不是我写封信给你看，他这个信他要大家传的嘞。所以到这个时候，哥林多教会的名声好不好？不好，大家都看他是出了好多问题的教会。不是说别的教会没有问题，但是他们的问题都被摆在众教会的面前。那这一整段是什么意思啊？基本上保罗在跟大家讲说，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过去了没有啊？
过去了，
而且我们现在怎么样啊？大家一起了。
所以他说的忧愁啊，什么事？
对对对。
他前面
对
说他的呢？
对对，实际上他真正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大家在干什么，你们也跟着干什么。不但如此，别的教会怎么样做你们的榜样，你们也做大家的榜样。意思就是说呢，哎，我们现在队伍整齐了，对吧？习近平已经调换官员，把谁派到武汉去了？就向前看就好了，对不对？对，
幸福大
局。你别看他讲这个事情好像是没什么，实际上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段话你讲。在其他的教会来说呢，保罗好像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已经在保罗面前过关了，对不对？他不要大家再留在他们从前的不管怎么样大事小事里面，他也不要哥林多教会再回头看。就是哥林多教会来讲呢，既然这些问题都过去了，那我们就赶快赶上队伍嘛，和其他的城市一样嘛，该开放了就开放了，该上班就上班了，对吧？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保罗发起了一个很大的运动，在各外邦教会里边替耶路撒冷的穷人，就是他们的圣徒捐钱。那这个捐钱呢，其实是捐得很对的，因为再过不久之后，耶路撒冷就要开始被围了，要灭城了。 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耶路撒冷开始被围灭城是大概主后68年啊。那保罗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小魏啊，保罗这封信什么时候写的？哥林多后书
好像是大约在这个公元55年左右，好像是。
对啊，你在十几年，在10年左右，耶路撒冷就不行了。所以他们这件事情呢，当时他不知道往后的情况怎么，可能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紧要，也很正确的一件事。可是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接纳保罗，没有照他的写信责备他们的事情懊悔、悔改、热心，你觉得保罗会不会让他们变现呢？不会，不会。他有一个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教会，而且是所有的教会一起造就。那这个东西在保罗的心里面一直是十分清楚啊。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呢？前面说过了，这个第七章啊，第五节啊，是接到第二章。那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第七章，从第五节这个地方开始啊，这里面有哪一些东西弟兄姐妹要交通的，有哪一些值得讨论的好问题？什么叫做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叫人死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又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还有跟这个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有什么不一样？可不可以举出例子来？因为我们举例子比较容易懂，那这个话就对我们比较实际一点，对不对？哪怕我们举的例子就算不是100%的合适。
这小孩子的例子太多了。
那你说啊。
就很容易就是都是用这一句，比如说你世俗忧愁，他没得玩啊，或者是没得糖吃啊，就在那耍泼啊，就在那乱闹啊，这个就是世俗上你为了自己超出正常的啦，超出正常的一些要求啊什么，他得不到的时候，他就在那发闹，就在那个闹。
那为什么叫做叫人死呢？
然后这个是灵里面的一种死亡，但是他是 fulfill 他的 flesh。
所以你儿子不乖的闹，你说你灵里面死亡。
真的是这样啊。然后，但是你如果说觉得自己哎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啊，我应该做得更好一些啊，就心里难过啊，这个就是照着神的意思忧愁。
那你们家小孩子死的时候多活的时候？
那我当然。
还有别的例子，大人的例子呢？
就是有些人为了世俗升官，为了发财，为了钱财，这样去，是说，就是尽管你占了整个世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人死了嘛，你占这个世界，你人没了，你不就？
严格是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它的结果总是结局就死，是吧？或者说这些世俗的忧愁是没有出路的，它都是个死胡同，你忧虑不到哪里去。你现在国内比如说很多人他就是害怕这个东西了，那肯定是有蛮多人他被关到屋里面他就是害怕，那个忧愁是没有解药的，他自己也找不出力量来。
对，我想到一个例子，你看那个视频，我不是看到有个老头在那哭，他说，就是我要想死啊，我实在是太难受了，
okay.
没有盼望。
那什么叫做按着神的意思忧愁？什么叫做按着神的意思？按着神的意思不是不忧愁吗？
就是懊悔嘛。
就是懊悔。
实在是做不好啊。
OK。
这个离神的标准差别太多了，太大了，叫什么？
中文的懊悔跟后悔有什么不一样？它是用两个字，一个是懊悔，没有后悔的懊悔。
后悔就是说你做了事情，然后事后才后悔。懊悔的话是应该没有这个先后关系的。
懊悔要悔改。
懊悔要悔改。后悔
可能是在你做某件想做某件事情，可是你没去做，但是你很懊悔。
以前也有在哪一段里面说神后悔
造人在地上，
后来造人在地上，后来说神怎么能够后悔呢？神做事情应该都知道的，所以这个后悔在这里不是我们理解的这个，我做错了事。
那是什么呢？
我再看看原文。
再看看原文。
我现在想站住，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就是我仍旧没觉得我做错了，因为我这封信让你们忧愁。其实也应该有愁，就跟现在中国大陆人一样，他得静下心来愁一愁，不要以为自己很了不起，人定胜天，天到晚叫人定胜天， 你胜得了天吗？所以他要忧愁一下，忧愁一下，暂时的静下来忧愁一下，然后他就可以好好。
我懊悔是不是有这个懊恼的意思，就对自己很有点生气，有种懊恼的意思。
后悔呢？
后悔就是后悔，他没有对自己这种，就是我觉得懊悔要比后悔更程度更深一点吧。
两个是一样的事还是不一样的事呢？
应该是不一样的事。比如说可能比如说我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什么东西，我后来没吃，我可能有点后悔，但是没有到懊悔的程度。懊悔肯定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对自己很懊恼，
所以你还不够爱吃，你要是非常非常馋，那就会到了懊悔的程度。
哎，这个英文都是 repentance， 没有差别。
你要是需要再去看它的希腊文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这能不能再把它讲的清楚一点？因为我们需要辨别，在我们自己的生命经历里面，什么叫做后悔，什么叫做懊悔。
后悔吧，就是我悔不当初，我不该做这件事。是后悔。
那懊悔呢？
懊悔跟后悔不一样的就是，后悔是我如果能回到当初，我可以重新做一遍，但是懊悔你不是可以回到当初的事情，就承认自己真的是错了。懊悔了，所以就想怎么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他这个很清楚是在讲说，我们信主以后才有所谓按着神的意思忧愁，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呢，会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也就是说，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后悔，没有懊悔。那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就比较容易去定义它了。
懊悔就是悔改，
就是悔改。
后悔就是不后悔，就是你悔改了，你当然不会后悔了。你不会后悔你这个悔改。
那你假如单定义后悔的话，你怎么定义？
后悔的话，就是假设将来你去了地狱，你会后悔你没有悔改。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因为其实从我们自己生命的经历里面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蒙哥他这个懊悔和后悔他可能也有一个区别。同样都是为了以前的事情啊，感觉到好像应该是如果再来一次或者改变，但是呢有一种是改变原来的心意，有一种是没有改变原来的心意。
对，这个快要讲到点了。
啊，这个懊悔是要改将来的，后悔是要改以前的。
I'm not so sure about that.
悔改嘛，悔改是悔改是向着前面。
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经历啊，你信主以后跟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对他所产生的那个，有一个叫做懊悔，有一个叫做后悔。所谓懊悔，
后悔就是都是人家不对。我要不是这样子，我就不会这样。那怎么说？我本来想讲一个例子，
你下水都会后悔的。
我就是想。我后悔嫁了你 ，right？ 可是懊悔呢，就是我懊悔，我刚不该说这句话。
哎呦，最好。这一定要录下来的，
对吧？
写给沈东丽。
因为我知道这句话伤了，
今天
真的懊悔我自己错了，我后悔嫁了你，那是他错了，对吧？我嫁给你，过一口。
就像 Jennifer 讲这个英语呢，它主要就是这个有没有所谓的 repent 这件事。所谓 repent， 所谓懊悔，是我们一个里面的改变啊，就是那个事情来讲，我在我的里面。对我自己有一个在神面前的看，神怎么看我，变成我怎么看自己，这个叫做按着神的意思 neutral， 或者按着神的意思去思想。因为圣灵为我们担忧，神为我们 neutral， 对不对？神看见地上都满了恶，他 neutral，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孩子不对劲了， neutral。对不对？但是后悔不太一样，后悔只是讲到那些事情，只是讲到那些经历，你觉得你很恶玩，你那个时候没有买了一个股票，对吧？像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爹最喜欢讲的就是咔 早知道当初到了台湾，拿个把手随便圈块地把它买下来，现在也发财发老了。我爸爸一辈子没有忘记这个事情。OK， 那个是他的后悔，这个后悔跟他里面的情况是没有关系的。后悔光是想到从前的事情，这个世俗的忧愁叫人死啊。比如说我没有信主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做错的事情啊，在我的话以前犯了很多很多的罪，相当不好的事情，然后回来到我的心里面，就回来到我的心里面，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只是被他僵得死死。像我们家的人都会这样，我爸爸也是会这样，他不太讲到底什么事情，因为他有时候可能突然坐起来跟自己讲话，我也是会这样，我以前会这样，对吧？他就这样啪拍他的腿，然后他就叹气，我妈问他说什么事，他就这样。对，那以前的事情他会回来，就像圣经讲的说，我的罪孽追上我，我的罪追上了我，他让你睡不着觉，他让你本来好好的突然就想起从前的事情，你后悔不后悔？你后悔，可是那个东西能不能让你活？不能让你活啊，他只能叫你死啊。那按照神的意思，信主之后这些事情我还记不记得？还记得，就是我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第一，我是个不堪的罪人；第二，耶稣基督为我死；第三，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他给我平安，这些罪都不搭在我的身上。就不单是按照神的意思来忧愁，按照神的意思来思想，那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相信我自己，因为在我里面是一无两善，这个叫做按照神的意思，这个叫懊悔。啊，所以圣经用这些字呢，它的区别是很清楚的。所谓后悔，就单单是那个经历所带给你的种种的感受压在你的身上，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按照神的意思呢，就神怎么看这件事情，神怎么安排这件事情，那我全部的接受，这个叫做懊悔，对不对？那哥林多教会呢，就是按照保罗所写给他们的信，他们就生出怎么样啊，各种各样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一个心体，这样子呢，就让保罗得了安慰，也让教会得了安慰，也让提多得了安慰。这个东西一对呀、啊，大家都得安慰，大家都得好处啊。这个就是在教会里边，我们无论在处理什么事情也是一样的，你总是要让大家都得到安慰啊，大家都得到好处。好了，那他在这边就特别提出来一个人叫做提多，他为什么要提这么多的提多？啊，这里除了提多还提了谁呀、啊？我又派了一个弟兄，我又派了一个弟兄，对吧？他怎么那么啰嗦？他这些事情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用？对我们来说有没有什么值得学习之处？
有，我想两个吧，一个是见证，啊，他是首先是他也这么做，然后第二个有点像榜样一样了，你们这个是活生生的看得见的，又是保罗的。比较放心的一个弟兄，
对呀、啊、对呀、啊，提多这个人，他突然出现了，就在这里出现了。那还有两个弟兄，基本上教会不认识他，可是他这些事情他为什么办，为什么这样办，他的打算是什么，他有没有全部告诉所有教会的人呢、啊，以及所有读经的人？要，保罗就是很有办法。我们前次讲过，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但愿在你们的心里面，在你们的良心也是显明的。直到2000年了。你看保罗他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对不对？这个很重要的。你这样活得很清醒，但他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要派提多啊？又把他写出来，这两个弟兄啊，
这弟兄到别教会里互相联络，
对，
然后互相认识，
对，
然后就教会和教会就建立了。
对，保罗怎么培养工人，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诀窍。他或者派着他们，或者带着他们到处跑，不是一次两次，而且是有实质工作性的。所以你看保罗能够带起很多很多很多的同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嘛，巴拉巴可能比较大一点，提摩太根本就至少比他小一倍，不为什么要带这个人啊？提多我感觉比提摩太要老成一点，他不断的在培养工人。我们今天的教会需要工人就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有短靴、啊、
短靴是吧？哈哈哈刚刚垮台的时候，那俄国那边有一些的宣道士啊，他们在那里做工啊，做得很辛苦啊，然后这边美国啊，这边哪边就派了一个短靴啊， 最后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就别来了吧，因为你来了我们要接机，我们要招待。我前阵子谁呀、啊、谁就这样跟我讲了、啊、他们在德国回来了，他也是提到这个问题，不要这样子来，你来了我们要接机给你安排住宿，你两个礼拜就走。但是我们真的劝你这个教导，你们到底教导一些什么东西？
还有培训呢、
啊，
很多培训的嘛，对不对？
培训的啊。但是保罗不是把人教导送到神学院去，他也不是要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培养他。因为实际上在教会里面，在福音工厂上，你所需要的东西就是大家在一起继续做下去。你想如果传道在武汉，他接头在传道，你说他怎么去送人去神学院培养好再回来跟我一起传道？不是吧，就跟上街就是了，碰到什么情况就有什么情况，对不对？你有好多好多的东西当场就学起来，保罗这么多活生生的教会，活生生的问题，哎呀，
而且他们是人家已经平时上街上了十年，
是啊是啊，
所以说对他来讲
这是每天
这是正好的，对对对，
正常的事。
你要平时不上进，你这个时候我估计也上不去，那更上不去，
对
不对？
那你这十年可以去金陵念博士学位。那个时候保罗培养成功就是去培养。那是教会跟教会的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同工建立起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偶尔办个联合聚会，这个叫做教会的往来，这个一点也不是说培养。那你联合办个退休会或者规模比较大，那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那还有点功能。但实际上教会跟教会最实质的一个是透过同工完成。你就想吧，我们刚才说假如都是主后55年，对吧？那在45年之间保罗就被抓走了。保罗被抓走之后，这些教会怎么办啊？
那问题教会之间除非他们的头是一个，要不然不可以，不会不肯跟你一起。
是啊，所以嘛，如果没有这个看见，那就
是同样
的没有要同，这东西不能勉强是不错。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子的，像徐悦他怎么会认识我呢？就是当初在爱娃。
所以啊，因为有一个你的联系，我们不是跟这个教会、
啊、没错没错，可是再往下，
其实如果不是一个有上面有一个像保罗这样在这里圈着的。那你怎么
那当然，因为保罗也没有要跟耶路撒冷教会联络，那像我
那不是捐钱的，
那是耶路撒冷的穷人的圣徒，
不是捐到耶路撒冷，
可能也是，但是基本上不是跟他们教会合作任何事，因为人家
他不跟他们同工，
对，没有真的同工，重点是这样，我们不是定义，比如说要跟图片啊怎么样故意的去同工，你这样同工不起来的，那很快保罗被抓起来了。这外邦教会怎么办？通通都是他的同工，这些同工通通都是他过去十几二十年培养起来的，好厉害。那至于其他现存的教会，没有人跟我们看法也不一样，制度也不一样，那个不是我们的事情。比如他这里面有对几句话的解释很有意思，这有一句圣经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不足，
就是那个捡马拿的话。
捡马拿的话，为什么会讲出这么一句话来？
就是当初捡马拿一天只能捡一天的量
啊哈，然后呢
到周末可以捡两天的量，
嗯，
就有的人多捡的话他就会烂掉，就是发霉。
讲完了补充一下，那当初怎么回事？
当时是有这个马纳有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出埃及记16章那个地方就说到耶和华吩咐他们去按着个人的饭量，按着人数来收，每个人是一个俄美尔，所以呢那就是一人一俄美尔按这个量来收呢，因为他收的人实际上他不会拿着粮去收，所以他就是有多少收多少，所以有的人收多有的人收的少，但是他合到一起呢正好是量是够的，所以叫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Yeah,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讲把这个收马拿，把它叫做一个神迹，对不对？神从天上降粮食给我们的祖宗吃，那每天出去外面捡呢、啊，每天都有马拿啊。它这个是就在营的外面，可是你要想想这个以色列这个营有多大，那肯定比他们这个小区要大了，对吧？照刚才问问那么算的话，那一个小区才1000户人家，那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一支派是多少人家？很多了。 那这个马拿在哪里呢？马拿在营外，营外露水出现的时候啊，那大家就可以开始去捡啦。那你认为他是怎么个捡法？你认为当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想啊，快啊，对吧？因为你靠得近的，一下就捡光了。
嗯。
靠得远的呢，就费力了。可是能够捡到近的是有力气的还是没力气的？那肯定年轻力壮，跑得快了。等着这个老弱病残，像我这种啦，你出去捡的时候，附近的都没有啦。你要往前走得更远更远更远，对不对？你去捡，你到时候是不是能够收足，收足了数都成问题啊。那可是其实在这个大神机里面还有一个小神机，那个小神机就刚才马玉超说的，他那个营里面啊，那我不知道设立了多少个这种站啊，他有一个容器给你称，所以你才知道你到底收了多少。那你捡的东西往里面倒啊，
收多了也是这么
说，收多了也是这么说，收少了也是这么说。这个神机大家常常忽略的，那这个神机就有意思了。这个神机出来以后，你这边看抢不抢？
不抢，
不抢。很多人没。对，你别捡了，我帮你捡，我给你吧，对不对？
这不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吗？那时候，
那就是
大多数人后来大家都不做事了嘛，反正我多做我也吃，就不做事了嘛，大家就做那里磨洋工嘛，反正我做的快了，我也拿很多钱。
这是圣经里的话，但你要再想一想，保罗怎么用这句话？
用的这就是说，
保罗在这里所用的是什么意思？他怎么用这句圣经来教导
他们？帮补不足的，多的是帮补。他们有将来他们有可以
服
你
的。你甚至可以说保罗在解释这句圣经在我们今天的身上是怎么个用法的。第一个，他的确他是讲，他是真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这句话里面真的有共产主义的意思，就是要均平，均平。可是第二个他讲的这个均平是怎么来的呢？是用爱心来的。今天我多就补你的不足，明天你多了就补我的不足。这是他所说的这句话。
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
对，
所以不能用政府手段来
搞。啊，对，对，对，啊，没有这个人民日报上的头条新闻。
所以这个什么 Sanders 这些通通都
对。
你又来了，三者就不见了。
所以这个社会主义，虽然这里讲均贫，这里虽然讲富余的要给少，但是是出于乐意来的，不是出于勉强，所以不能通过政府用这个强制手段。
嗯，对。